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你做人要堂堂正正的？前阵子呢，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网络呢，微信他们流传了一句呢，就是中共的总书记啊，习近平先生他所说的一段话啊，他说呢，做人啊不一定要风风光光，但是一定呢要堂堂正正，处事呢不一定要尽善尽美，但一定要问心无愧，要用真诚的心对待呢身边每一个人，要以感恩的心感谢拥有的一切。而他说呢，未来不是穷人的天下，也不是呢有钱人的天下，而是一群啊志同道合、敢为人先、正直正念正能量人的天下。他说呢，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而与智者为伍的话，要与善者同行。
欢笑，
贫富亦能常
欢笑。
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继续的来分享这本书呢，就是听二十位哲学家呢说故事啊，站在伟人的肩上呢看世界。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介绍的第一位，就是呢教导我们做个无论何时都是堂堂正正的人，他叫做德摩克利特。那花儿姐姐呢就把他的故事说给小朋友听哦。这世上有许多的误会，有时候人们不去了解对方的内心，只以眼前看到的东西来判断。微笑哲学家德摩克利特，人们总是呢说我是微笑哲学家，我想你们一定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心生疑问啊，为什么你是微笑哲学家呢？有些人以为我嘲笑人类愚昧才获得了这个称号，但了解我的人都知道这传言并不是真的。我出生在希腊，希腊有许多伟大的学者，当然也有许多杰出的哲学家。虽然我主修哲学，但我的学生并不多，而且我也不是能够发表个人演说的个性。不止如此，我只喜欢和人谈论哲学，一点也没有从政的意愿，更不是一个从政的一块料。因此许多人都曾经听过苏格拉底或者是亚里斯多德，但很少人听过我的名字。我的家境并不贫穷，虽然也不是极为富裕的家庭，但是我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外出工作，所以比起思考工作这件事情，我更关心关于我自己的事。不过我不像当时许多人一心的向往从政，所以呢就更加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从政一直以来不是我的人生目标，对我来说，我的人生就只是无聊的时光罢了。我很喜欢在家里思考，除此之外，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这也是我选择待在家里的第一个原因。在思索的过程中，我也自然而然地深入了思考所谓的哲学和人类的生活究竟为何，那成为了我走上哲学家之路的一步。啊，你那么的努力学习，不妨呢去试试政治这条路吧，刚好国王现在正在招募人才呢。某日，父亲对于正在思考中的我如此说道，不过我马上就拒绝了他。为什么呢？你就算是学了再多的东西，只要不好好的使用那些知识，那就等于毫无用处。既然你都这么的认真努力，也累积了丰富的学识，国王要是知道的话，一定呢会好好的重用你的，你为什么要拒绝呢？父亲气得念了我几句，但是就算父亲多说些什么，我也不想听从他的意思，尤其是政治这个部分。也许是因为我们家向来与政治圈有关之故，所以我一直很讨厌听到关于政治的话题，尤其当父亲在我身旁时，我表现得格外的明显。我们父子俩因为政治的关系总是恶言相向，吵得你死我活。那些说要从政的人都是笑里藏刀的家伙，我对政治实在是很反感。就我的观察，身边的人一旦是碰到了政治并且掌握了权势，每个人最后都变了。最初他们宣称要为人民做事，可是用不了半年就再也没有人继续的坚持这个信念。当他们拥有了权势跟财富之后，全部都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满脑子只想着要赚取更多的金钱，获取更多的权利。市民的幸福已经不被他们放在眼里。虽然并非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如此，不过在当时，这几乎是每个政治人物必然的转变。而我看到了他们这样的面貌，便很抵抗政治这条路，不愿意自己也变成那副模样。我把父母的唠叨抛诸脑后，并开始着手整合我的哲学思想，然后撰写成册。我并非为了讲述大道理而写书，写书只为了整理我脑里的想法，并且好好的回顾自己的作为。不过奇妙的是，在我反复思考与写作的这段期间，我竟然以哲学家的身份打响了名号，开始为人所知。某日有个人拜访我，他表示他的合伙人成功做了一笔大生意，所以分给他一笔钱。他算了算那笔钱的金额，总觉得合伙人骗了他，希望我帮他分析是否真的如此。
那你直接问他不就好了吗？
可是这样做的话，显得我好像很小心眼似的。
他面露难色，于是我这样告诉他。
怀疑人是不对的。如果那个人打从一开始就是可疑之人，那么你就不该跟他合伙。而且你是真的想知道答案的话，那就请直接问他。如果无法开口，那么就把这份怀疑永远的埋在心里，这才是你可以跟那个人相处一辈子的方法。他犹豫了一会儿，告诉我他会再想想看。对于来找我咨询的人，我总是和他们一再强调，不管何时都要堂堂正正、理直气壮，不要随便去怀疑人。你该做的是慎重待人，并且走上安稳之路。对于生活习惯的反省，就是救赎我们人生的恩典。唯有品行端正，才能够永享安乐，还有祥和的人生。我总是说，人们的狭窄心胸以及无谓的贪欲，会招致不幸与不安。然而我们人生在世一定会感到不安的，因为那是我们自己就能够感觉到的情绪，只有自我察觉并且加以反省之后，才能够获得心灵的安宁。
生命真光已经来爱你，陪我用心共度每一天。田野蝴蝶翩翩，青山绿水蓝天，灿烂阳光下希望相随。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大雪过后就会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
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说的是德摩克利特的故事啊，告诉我们做个无论何时都是堂堂正正的人啊。那花儿姐姐继续呢要介绍的这一位哲学家叫做齐克果。齐克果呢，他告诉我们说，经验可以造就内涵与深度。那花儿姐姐就把他的故事读给小朋友听哦。在丹麦的乡下有一个少年，他的家境十分的贫穷，别说上学了，光是每天能不能够喂饱自己的肚子都是一大难题。当这个少年八岁时，他的父亲把他叫了过去。
现在你已经长大了，你得自己去想办法赚钱去喂饱自己了。刚好隔壁的村子开垦荒地的一个佃户，他在聘请助手，你就去那里帮忙吧。
父亲的话就是命令，少年不得已只好开始在那一位沉默寡言的佃户底下帮忙农事。炎热的太阳把少年的皮肤都晒黑了，每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少年就拖着疲累的身躯走入了仓库般的房间，倒头大睡，日复一日。
为什么老天爷对我这么不公平？
同里的孩子们既可以上学念书，又可以吃好吃的东西，不用烦恼下一餐，可是少年却过着与他们天差地远的生活。他想到了人家都说神是公平的，但是自己明明就没有过上好的生活，由此可见神根本就不公平，对此他感到愤怒。
神啊，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过着这么痛苦的日子？您为什么又要对我的痛苦视而不见？请您回答我，我要咒诅你，我讨厌让我过得这么痛苦的你。
过没多久，少年就前往了哥本哈根去找从事木材商人的叔叔。他开始在哥本哈根帮助叔叔的事业，等到了长大成人之后，竟然成为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拥有五栋房子的富豪。那位少年就是我的父亲。其实我一辈子都只关注着哲学研究与书写，多亏父亲的帮忙，我才得以生活下去。父亲为了不让贫穷代代相传，凭借着过人的意志赚了很多钱，这也是成为帮助我以作家身份生活下去的一大力量。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帮助不只有金钱方面而已。作为一个作家以及哲学家，我能够成长到这个地步，都是托父亲留给我的心灵遗产之福。我的父亲信仰正统路德教派，由于他非常热爱形式论证的理论，所以他叮咛我要成为一个具有逻辑的人。父亲买了许多的宗教书籍，让我阅读许多作家的小说。当我对那些东西产生兴趣之前，父亲就教我，不管跟谁说话，都要抬头挺胸，堂堂正正。对我来说，父亲就像我的救世主，他为了达成我的愿望，总是不停的努力，同时也把这样的精神体现在他的事业上。
啊，父亲真是厉害，我好喜欢这么威风，这么强大的父亲。
我最喜欢偷偷跟在父亲的后头，看着他跟客户交易往来的背影。可是当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开始感觉到父亲的脸上总是笼罩着一片的乌云，他向来坚强刚健的样貌里好似藏着不安的影子。我好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要是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替父亲分担他的忧虑。而几经犹豫之后，我开口询问父亲为何如此痛苦，结果我从父亲口中听到了一个惊人的答案。
我小时候曾经咒诅过老天爷。
我没有想到那么认真上教会祈祷，是个虔诚信徒的父亲竟然会说出这种话，于是我继续的追问，那么母亲那么早过世是因为您的关系吗？
对不起。
我们七个小孩中五个都早早过世，也是父亲您的错咯。
真的对不起。
我听了以后沿着原路跑回家，心里只觉得父亲的咒诅好像是一块沉重的大石压着我。没想到老师要我敬爱天神的父亲原来是个骗子，而且我竟然是咒诅神明者之子，这让我感到厌恶。我甚至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存在，结果我既没有办法好好的跟父亲谈这件事，也没有打算要跟他去谈想法。后来随着时间慢慢经过，我在父亲的促使之下前往了哥本哈根大学攻读神学，但结果我却在那里陷入了哲学的魅力。不过我接着又面临着新的试炼，也许是我对父亲的厌恶，以及觉得所有的过错都是在父亲的意念使然，父亲在那之后没有多久便离开了人世。 我的心里一直对父亲感到愧疚，个性也是更加的阴郁。而之后我重新开始念起神学，我心想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够攻读神学，所以现在哪怕再晚我都要完成父亲的愿望。
咒诅老天爷又怎么样？那不过就是过去的事吗？父亲一直在忏悔到现在，要是这样还不能够原谅他的话，又怎么可以叫做神呢？
为了忘却父亲的过错，我十分努力的学习，我出版了《非此则彼》一书，并且因为此书而一脚栽入了哲学的世界里。我透过了这本书向世人说明美好的人生观以及伦理观究竟为何，而从这本书开始，我之后又出版了无数的著作。我不喜欢人们是因为我说的话就用二分法来把我说的话化成了是非对错，我只希望我的著作能够帮助读者来自行判断。后来我写的书便开始慢慢出现我个人哲学思想，也就是所谓的存在主义。 好，小朋友，我们呢今天已经把这本书《听二十位哲学家说故事》啊，站在伟人的肩上看世界，让小朋友呢可以认识这几位哲学家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啊。那花儿姐姐呢，今天最后介绍的这位存在主义的齐克果，其实呢他不只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教徒。他呢被称作为丹麦的先知，丹麦的苏格拉底，而他的思想呢在当时是受到限制。然后呢在20世纪的时候才发扬光大，众人呢所知啊。那不管呢这些哲学家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其实花儿姐姐啊希望每个小朋友还是呢必须要去经历神，自己呢要去认识呢上帝究竟呢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啊。那所以呢有人说，经验的累积啊其实比一次成功呢是更为重要的。虽然可能呢你有很多的理论，你可能可以去把这个理论呢传扬出来影响到众人，但是呢自己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花儿姐姐啊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经历神，让小朋友知道呢上帝是又信实又慈爱，而且他很愿意让我们去经历他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